我哋信仰佛教嘅人，个个都知道舍利子系有道行嘅佛教徒去世之后，由佢身体之上烧出嚟嘅。舍利子系一种七彩或者五色嘅坚固纸，不但会放光，而且来去无踪，系一种好神奇嘅圣物。由于舍利子嘅存在，使到好多信仰佛教嘅人士解除咗生老病死嘅痛苦，但系亦都有啲佛教徒就对舍利子毁谤，话佢系人体上嘅胆结石。假如话舍利子系人体之上嘅胆结石，佛祖圆寂嘅时候烧出舍利子一共有八壳四斗，唔通释迦牟尼佛全身都系胆结石咩？另外有一啲动物，譬如鹦鹉、鹩哥，佢都能够烧出舍利子，唔通动物亦都有胆结石？有时我哋响佛坛前边点灯供佛嘅油灯，响古代嘅时候，往往响点灯上边嘅灯花都能够结出舍利子，唔通灯花上边嘅舍利子又系胆结石？响民国嘅时候，嚟中土传法嘅西藏密宗大成就上师罗拉上师，当佢在生嘅时候，喺我颈上边都能够攞出舍利子。如果话系胆结石，胆结石会唔会放光同埋来去无踪？同埋胆结石亦都有五彩同七彩嘅光芒咧？人体死咗之后经过火化，系咪个个人都能够烧出舍利子啊？答案一定唔系，相反，有胆结石嘅人咧实在好多。世界上嘅宗教不只是佛教，其他修道的人士都往往亦都有听过有少量的舍利子烧出，但是真正的舍利子和大量的舍利子只是限于佛教徒先有，并没有听过其他的宗教徒能够烧出五彩斑斓的舍利子，而且还会放光来去无踪。退一步讲，假如释迦牟尼佛生前他的舍利子八壳四斗在身上全部都是胆结石，这样他的身体一早就已经硬化到不能够再动，但是相反，我们见到佛祖在他灭道之前的前一日还讲了一部四十卷的大波涅盘经，然后还问他弟子说，有没有疑难的地方啊？你们赶快提出问题，我就要灭道了。弟子就回答并没有其他疑难的地方，然后佛祖先安详这样圆寂。这么高修行的圣者去得轻松自在，又怎是好像一个患有八十四斗胆结石在身上的人所能做得到的呢？张家活佛圆寂了之后烧出七八千火舍利子，但是他生前曾经照过 X 光，并没有胆结石的症状。同埋最近在今年圆寂的宣化上人亦都有四五千火舍利子，所以舍利子是胆结石的论调自然不攻自破。个佛经嘅人都会知道，喺《波野波罗蜜多心经》同《佛说阿弥陀经》之中，时常都发现有舍利子同舍利弗呢个名称。但系各位要明白，现在所讲嘅舍利子系唔同经上边所讲嘅舍利子或者舍利弗。舍利子同舍利弗 是一个人的名称，是一位大阿罗汉，是释迦牟尼佛座下十大弟子之中智慧第一的舍利弗或者舍利子尊者。但是现在我们讲的舍利子是一种物质，是人体体质道行的结晶，人的舍利子和物质的舍利子自然不同，这一点首先要搞清楚的。舍利子是梵语，亦都译作切利罗或者陀刀，在我们汉文的翻译是叫做维身或者灵骨，意思是坚固子。讲得通俗一点，就是指身后火化留下的灰之后所剩下来的结晶品。如果想明白舍利子的来源，我们首先要知道印度民族的风俗。印度的族例，人死了之后大概有四种的埋葬方式。第一种是水葬，人死了之后抛入河海任由鱼虾啖食。第二种是土葬，土葬呢是在路旁用泥土去掩埋。第三种是林葬，林葬呢就是将尸体放在山林旷野去喂食给一些鸟兽，这些是印度风俗的一种孝的表示。假如弃尸山林而无鸟兽去啖食呢，反而认为不是吉祥，因为尸的身体生平无福德，因为呢如果没有鸟兽啖食，证明呢是跟众生无缘。这个观点呢是跟我们中国人刚刚相反，我们中国人呢就喜欢风光大葬。第四点是火葬，即一些柴枝去焚化，就是称为火葬。这四种葬法之中，以火葬最为盛行最清洁，所以佛教出于印度，佛教徒亦都采取了火葬的方法。因为火化不但清洁，仲能够留下骨灰或者舍利装入金属器皿或者陶器之中去供奉，以为孝敬父母或者亲属的精神对象，好像我们中国人奉祀祖先以牌位为对象一样。佛的舍利亦都叫做舍利子，这个名词大概是从佛的全身舍利和碎身舍利而来的。因为全身称为舍利，所以碎身恐怕就是称为舍利子而得名了。舍利如果译做维身或者维骨，照普通人的见解，不外是火化之后血肉精髓凝固的碎粒，不值得有什么珍贵和重视。但是佛和他弟子的舍利亦都被后世人称做灵骨，可见虽然同是遗骨，已经同普通人的遗体有不同的地方了。印度虽然有火化的民族，但是我们很少见到在印度一般族人的遗体之上发现有舍利子，或者是我们对印度的书籍读得少的关系呢。因为舍利子被称为灵骨，是由佛身火化之后先被传播出来。相传佛陀灭度火化之后得到碎身舍利一共有八壳四斗之多，引起八国的国王争相竞争，几乎动武战斗。譬如《楚胎经》曾经讲过，已是八大国王：幽田王、顶生王、恶生王、阿车世王、最豪兵马王、容颜兵马王、赤城兵马王、金刚兵马王，使八大国王共争舍利，各领兵众列住一面，各言佛舍利我应独得。大神优波吉谏言：诸王莫争，舍利应分，普皆共扬。亦都讲过八王分得舍利，各还本国，起塔供养。在印度尼泊尔的地方，尼泊尔的首都就是加德满都，在一个山叫做瑞任无山上边，山上呢在五个佛塔旁边所供养的舍利，据说就是佛灭度之后加皮罗卫国，即是现在的尼泊尔王所分得的一份，保留到现在。在那里拜舍利的人亦都讲过，塔上呢亦都时常有舍利跌下，可以执到的。这样讲明呢，佛身的舍利对于佛教徒来讲是具有灵异的感觉，不是由普通人一般人的遗身之上所能够得到的。 舍利大概可以分为两种，第一是全身舍利，第二是碎身舍利。全身舍利又分为法身舍利，法身舍利是指如来的法身慧明，体遍一切时处，无相不坏，究竟坚固的意思。因为舍利又叫做坚固子。第二种是色身舍利，是指有形相的色身，因为戒、定、慧等等的功德所分修，道行成功，这个有形的色身已经变成金刚不坏的固体。不但佛有，佛的弟子亦都有，譬如世尊座下的一位大弟子迦摄尊者，他金刚不坏的肉身舍利现在仲入定隐身在灵鹫山之中，等待弥勒佛降生，现在现身法会影响大众得利，然后先取入灭。中国九华山的地藏菩萨、唐朝曹溪的六祖慧能大师、明朝的堪山大师等等，他们的肉身舍利仍然留在人间给人瞻礼供养。六祖堪山两位大师的肉身现在仍然供养在广东韶关的南华寺里面，凡是到过南华寺的人都见得到的。在泰国亦都能够见到一个中国僧人，只是四十几岁圆寂了之后，修成金刚不坏之身，成为舍利，被泰国僧王封号为琥珀禅师，因为他颜色如生，好像琥珀一样。现在他的全身舍利仍然坐在泰国一带叫做晴凉的地方，这个地方特地为他建了一间小庙，他的头发比他圆寂的时候长高了半寸，这个是近十几年来的事实，去泰国的人都可以瞻礼得到的。至于碎身舍利就有很多种，有赤色的肉舍利、白色的骨舍利、黑色的发舍利，亦都有黄紫等等五色斑斓的舍利，不一而足，可以随各人过去的善根功德、现前的智成感觉所见到的颜色是不同的。在《金刚明经》佛舍利品曾经讲过，此之舍利乃是无量界定慧之所分覆，甚难可得，最上福田。波野经亦都讲过，佛身及切利罗皆由如是甚深波野波罗蜜多功德所分受，故为一切世间天人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由这个观点来看，供养佛的舍利可以作为福田，种种福报是同普通人奉祀祖先的骨灰更胜一筹的，因为舍利是住持三宝之一。佛在世的时候以释迦牟尼佛、象六老比丘像为佛宝，佛所讲的说法是法宝，诸大菩萨和阿罗汉的出家比丘是僧宝，佛灭道之后以佛像和舍利是住持佛宝，三藏经典是住持法宝，剃发染衣的出家比丘是住持僧宝。有这三宝在世令佛法住持不失，所以叫做住持三宝。舍利既然是住持三宝之一，假使我们能够自成供养，自然能够获福无量。在学佛的过程之中，其实求福是很重要的一课，经上面讲过归依佛两足尊，福慧两足具足自然就可以成佛，两者缺一不可的。大家诵经听经闻法不倦，这个是修慧的善缘，供养三宝、广行布施、打扫佛殿、做诸功德，这些都是修福的圣恩。但是积福呢，要值得其所，又如种田去肥田一样，否则得福是很微，或者徒劳无功。讲到求福的田可以有三处，第一是孝顺父母，叫做恩田，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师长，父母对于我恩深如海，诗经上曾经讲过，哀哀父母生我渠劳，欲报之恩则天罔极。父母对我既然有如此的心恩，为人子女应该恭敬孝顺，所以要神昏定省。这种孝道不但中国人是这样，譬如西方的人早晚亦都有向父母请安的习俗，所以孝顺父母的道理呢是天经地义，古今中外都是一样，对父母孝顺的人自然得福无量，反而呢相反亦害父母的人呢就会得到无边的罪过。 第二种所讲的田是供养三宝的敬田。佛法僧三宝是苦海之中的舟航，长夜里面的明灯，恭敬自然可以获福。舍利是住持三宝之一，虔诚供养礼敬，自然够亦能够得福。成就众生是悲田，这样是第三种了。众生受住无量的痛苦，我们应该对他有一种同情的悲悯心，随力随份去帮助他人。佛经上便讲过，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世世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一切众生以往将来既然都有做我父母的可能，这样自然够应该悲悯同情予以援助，亦都是自己求福的工作。学佛的人要得福，适宜于以上三种所讲的福田种植，而最紧要的呢就是自诚心。俗语话，诚之所至，金石为开。心自虔诚，得福自大。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个乞妇，身上只是得两个钱，就是他一生的积蓄。有一日，他听见人讲布施的功德，他自己想自己好穷，由于前生未种圣因，今生如果再不作福，来生恐怕就更会贫穷，所以将辛勤积回来的两个钱呢去买油灯点灯供佛。但是当他点灯那天，息直遇到狂风大雨，不能够出门行客，他虽然饿住肚皮，但是没有丝毫的后悔，因为他诚心所至，油灯虽少竟然明亮非常，入夜都不灭。舍利弗是佛陀座下十大弟子之一，神通智慧有过人之处，但是以舍利弗的神通亦都没办法吹熄这个贫苦所点的这盏小油灯。这个故事是证明诚心的感应和力量，所以学佛的人如果想种福而得到大利，必须要发至诚的心，才能够得到广大的福报。不但佛祖释迦牟尼佛有，佛弟子之中的圣僧罗汉都有舍利子的记载。譬如舍利弗、目犍连两位尊者的舍利，现在仲供奉在印度阿舒加王的故都先知地方的一个圆塔里面。这些舍利子在十多年前曾经失落在伦敦博物馆之中，后来被印度的留学英国的学生发现，集体要求归还印度。在归途之中曾经运到泰国两笪地方和石兰被人去占礼，现在依然供奉在先知那笪地方里面。印度政府发起修筑佛教八大圣地，现在已经改建一新，因为它是八大圣地之一。近代譬如我国的印光、太虚两个大师，同埋去世的张家大师、南洋的演本大师，亦都有好多舍利留低。但是他同佛身的舍利是有不同的地方，就是据说佛身舍利坚固不坏，而圣僧舍利是可以用锤去击碎的。关于舍利的灵异，可以由自诚而感得，这个就是舍利子受到佛教徒普遍崇敬的因素。在我国，舍利子最早得到感应是在东吴的孙权时代。在孙权时代的时候，有个大臣叫做孙告，因为听见印度的僧人康僧会法师演说供养舍利的功德，他亦都希望得到舍利去供养。于是康僧会法师就教他结坛虔诚祈求，经过49日，空瓶里面格格有声，发现舍利子得到十余火。吴王于是呢令到大力士将啲舍利摆喺一个砧板之上，用铁锤去击佢，果然 不断去将铁锤挥舞去打这个舍利子呢，仍然击他不碎，反而这个砧板陷入数寸，舍利依然无损。其次，在1700年之前的西晋时代，有一个叫做流沙河的人，后来出家叫做慧达法师，在四明茂园的地方礼拜祈求，舍利呢由塔在地下涌出。现在宁波阿育王子所供养住的呢，就是当时他礼拜出土的那一颗舍利。上面有关舍利灵验的两件事，好像是时代太迟，不容易令人启发信心。但是譬如近二三十年前，有一位朱子乔将军，他向西安兴教寺的玄奘大师塔院虔诚礼拜，塔上面忽然跌落一块砖头，有两颗舍利呢附在砖头上面，所以将军就发起重修塔院，具有一段微妙的恩怨。在印度菩提迦耶的地方，亦都有一位老修行叫做广清法师，他在菩提迦耶大塔礼拜舍利已经有三年，亦都亲见有舍利子由个塔跌落嚟。呢啲舍利子嘅灵验，证明可以自成感觉，系能够随时生长嘅，由小粒可以增至多粒。亦都譬如缅甸嘅大金塔，相传最初供养嘅舍利子系缅甸商人达普陀同波利加兄弟用盒装翻嚟佛嘅头发，一共有八条，即系佛身嘅发舍利。他们在归途之中两次被强盗截劫，一共失去了四条，但是回到缅甸的时候得到皇帝乌加罗巴迎供去建塔供养，将盒打开一看仍然是八条。所以佛陀的舍利可以作出种种的神变。又譬如我国明朝西藏王教的宗主宗喀巴大师晚年甩了一只牙，弟子将他当作舍利去礼拜，竟然在牙根下面生了很多舍利子出来，后来大家分开去供养，都时常会增出很多微粒出来，一直供养到现在。此能够长出舍利，其实一啲都唔出奇。自从佛陀入灭之后，留下咗四火圣牙。这个世界上有两火，其中一火供奉响中国北京里面嘅广济寺，另外一火供奉响石兰嘅康提地方嘅佛牙寺，第三火就供奉响我哋欲界嘅忉利天三十三天玉皇大帝的天宫里面，第四火就供奉在海里面龙王的宫殿。至于在北京这一火，在忉利天这一火，还有在龙王里面供奉这火佛牙呢，是有相当长的历史的。但是我们现在讲少少关于我们人世间这火佛牙的舍利一些灵异事迹。佛陀灭道之后，他的一颗圣牙被人带到去北印度的卡林加省，这个省的人对佛陀这一颗圣牙是很尊敬，而且作出很多的供养。但是有一派人反对供奉佛陀的圣牙，于是他们设办法将它破坏，将这颗佛牙去消灭。他们用什么方法呢？首先他们拿了佛陀的圣牙，将它放在木炭上面烧， 但是当烧这火佛牙的时候呢，这火牙的舍利突然间现出神通，飞到天空上面去。这火佛牙飞到天空，竟然它能够发放出光芒，它光芒的光辉射向十方世界。这些反对供奉佛牙的人见到这个方法不成功，他们又设法拿一些硬物，希望能够将这舍利打碎，但是佛牙越激越坚，是永远都打不碎。最后当他们再想打击佛牙的时候，佛牙突然间隐身不见而逃避了。可以见到佛陀虽然圆寂了之后，他的神通他的法力仍然是存在在这个世间里面的。先我们曾经讲舍利子的时候提到碎身舍利，那哪些人有碎身舍利呢？他是怎样得来的呢？等我们首先讲一讲张家大师的事呢。张家大师是蒙古的活佛，他通晓汉、满、蒙藏的语言。张家大师在中国拥有内蒙古的49期和青海的29期的广大信众，在蒙旗里面共有寺庙300多间，另外在西藏、北平、辽宁、热河、吕县、察哈尔、青海、山西的五台山等等的地方亦都有很多的大寺庙，每间寺庙都住有300到4000的喇嘛，出家的弟子一共有10多万人，是蒙旗人民信仰的中心。张家大师每日只食一餐，日常持诵经咒，圆寂以后烧出将近8000多颗舍利子，是所有烧得舍利子最多的一位活佛。那张家大师其实每日做些什么功课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舍利子呢？相信大家都有很有兴趣。其实张家大师每日念的是密宗里面一个极为秘密的咒语，它的名称是叫做六道金刚咒。据说这个咒语在密宗里面是很灵验，既可以转生，又可以圆寂火化之后得到很多舍利子。除此之外，张家大师的修行